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开始了。嗯，我是李安，大家好。
嘿嘿，
耶、yeah ！
完全在你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就开始。
今天没有拍手啊，不用了吧？对不对？所以那只是多余的。
要，因为
好了，
要对一下。
好了，有就好。好，我们今天来回答问题好不好？我看问题还蛮不少的，然后我想先回答一个 Apple Podcast 的问题。
好，那你来念，因为我没有手机。
你要每一集都强调到什么？强调要有听众送你 Apple？
怎么可能？你想太多了。
你明明就是他牌的爱用者。
没错。
瞧不起 Apple？
为什么你讲他牌就要讲他牌 ，Apple 你就不讲他牌？
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什么牌。
Google。
Oh, OK。
好了。
不是 Sony 吗？
不是，
那前一支，
我 Sony 的手机差不多是十年前用的，后来都 Google 从它出第二支自己的 Pixel 2之后，就从 Pixel 2用到现在 Pixel 8。Yeah.
好，这一集任何手机都没有赞助
啊，但是之后要赞助的话是可以哦，因为我们现在是用手机拍的哦。
我到现在还没有，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现在还没有突破那个拿赞助这件事情。嗯
哼，不收业配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都是就是做业配或怎样，其实没有哎、欸，
没有。跟你讲，大家都不觉得我们是做业配，
因为我们做太烂了，对不对？看起来更没人要业配这种，
不想认真经营。
不过我觉得业配的话呢，人家就会觉得说呢，就像我听我追国外很多的健身频道嘛，然后呢，有一些呢，他们就喜欢讲一讲之后就开始卖东西。嗯，真的，当然就是那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统那个地下电台，有没有？
对，
他讲一讲什么人生啦，讲一讲男女啦，讲一讲饮食啦，讲一讲长寿啦，然后就开始卖药，然后这样子。那所以呢，我这样讲，那个你讲了半天东西啊，最后还附上一个产品，那就会觉得说你整个的动机都不纯正。我不晓得啦，这个，但是呢，我知道业配其实是一个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他唯一。所谓的三赢就是那个业者嘛，支持的人，他买到广告了嘛，因为你销量好嘛。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制作节目的人，他其实有收益的，不像我们这样纯粹就是拿，纯粹就是我们这个做，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是零收益的东西，我们是纯粹浪费时间而已。我们就是有话不吐不快这样子。
对，然后买设备还要自己掏腰包。
对对对，其实我们连设备的这个钱无限。无限黑洞，因为呢没有赚任何钱，然后还一直买设备。
对对对。
然后那再来就第三营，就是那个听众是免付费，然后可以听到很多东西。那我说这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说，这种方式所产出的内容，它其实你先天就要知道它是有可能是 biased， biased 中文是什么？偏差吗？有可能就有立场，有偏见。对、uh-huh. 对，就是因为我假设我今天我是卖我随便假设我是卖素食的，那我就会不断的去宣扬那个肉食有多么的糟糕这样子。那我今天如果是肉食主义者，我就会去讲素食的不好。那其实大家讲纯素的 vegan 跟那个Mark Ripto 说那一定要念成 vegan， 不能叫 vegan。
为什么？
可是我在美国那么久，每个人都念 vegan。
对啊，
对，他说那个字就本来就没有 vegan， 没有梗的音，所以那是 vegan 啊，这样子。Whatever， 就纯素者。那个 carnivore 哦，就是纯肉食哦，这两个打之凶哦，就是你经常去看，都是已经到了宗教战争的地步了哈。那我那天听到一种说法很有趣，我们说呢，在那个人类远古时代呢，是用宗教战争的方式在做论点的对抗，然后当然现在宗教战争的形式现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大多数的人不会去因为你信什么教我信什么教，然后我们在路边就打一架，或者在网上就干起来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现象其实并没有结束，因为他跑到各种议题去了，跑到怎么吃，怎么带，怎么养教养小孩啊、怎么选择伴侣，要不要买房，怎么投资，好像全部都其实都是宗教战争。那其实激励训练大概也是，激励训练反而是一个我觉得他之所以还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立的情况，是因为大家还不够重视他，一旦够重视的时候，他一定变成宗教战争。那个 Mike Boyle 就曾经讲过说，那个在酒吧里面，人家讲说 ，no politics and religion 啊，就是公共场所了，不止酒吧而已 ，no politics and religion 就是不要谈论政治和宗教。 他会说呢 ，No politics and religion and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集体体能训练也不要讨论，一定会吵起来哈。这样 ，Anyway， 所以我们不谈手机，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差一点忘了我们要干嘛。
对 对, 对 ，Apple Podcast 上面有什么问题？
首先呢，Apple Podcast 这里有一个标题叫“超爱怪兽训练电台”，谢谢，
谢谢。
每次听何博士讲话都就感觉好有收获哈，喜欢听。聊教育和女性训练这些，我有重训习惯大约三年，硬举可以拉超过自身体重，嗯，不错。那饮食呢，稍微会注意分量和料理方式，但 InBody 量起来体脂肪有30% ，BMI 22、哦、然后身材中等，不胖也不瘦。那营养师总是建议我要把体脂降到27以下，请问目前的状态应该先增肌还先减脂呢？体脂到底需不需要参考？如果健检没有红字，体脂真的需要降到标准以下吗？这标准是如何定出来的呢？好。那首先呢，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这标准是如何定出来的？
嗯，
我说不知道。我说你如果去查阅文献的话，你会知道那个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因为呢，营养学还有训练学，还有其实医疗卫生都有类似情形啊，就是任何论点都可以找得到研究支持。
嗯哼，
那就是当每一个人都找到支持他的论点的时候，我们比方说，其实所有的人可能都掌握了部分的真理。但是没有人掌握全部，所以有点像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样，摸到鼻子的人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你说大象长得像一条蛇，那摸到肚子的人觉得大象长得像一堵墙，摸到腿的人觉得大象长得像一根柱子，那摸到耳朵的人觉得大象长得像一片扇子，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没有人真的把它拼凑出来，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呢，其实谁跟你斩钉截铁的说就是怎样就对，那其实他可能也就是掌握了部分的这个事实。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论述一下这件事情。首先呢是如果你从体脂30%想要降到27%，那目前状态，因为这几个题目是分开的，我分开讨论，目前的状态应该要先增肌还是先减脂呢？好，那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假设你现在体脂肪30%，想要降到27%，那你要先增肌还是先减脂呢？我说这要回顾一个背景，就是你是否已经长期增肌过。因为我说呢，其实肌力训练这个东西啊，在你没有经过规律训练够长的时间，所以够长哈，当然有的人几个月就很明显的效果，有可能两三年，有的人3到5年这样子。我说3到5年大概是绝大多数的人到达一个真正的高原期的时候，规律的3到5年，那到达真正高原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呢，所谓真正高原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重量来看，假设你背蹲举哈，刚开始学会的时候你蹲80哈，然后过一阵子就蹲90，过一阵子蹲100，然后过一阵子呢没练了，它掉回90，就干嘛这样子，然后你就让规律练练练，可是呢，这个都不叫做真正高原期。你说从80-90练到100出头，这不是真的高原期，练什么？大概练到什么160-180，甚至200，然后它停住了。然后这时候要增重一点点，增加再多举1公斤都很难，但是呢要你就算放很松齁，也可以举个什么150-160，这样这个就是高原期了齁。那我说其实呢，这个数字呢大家自己去类比齁，不过呢如果说你的肌力呢没有这样子爬升到一个自然高原期的状态，注意它不是你的最高表现齁，你说将来如果用备赛型的课表的话，这是都还是有往上突破的空间齁。但是呢这个自然的高原期出现之后，其实你大概呢，如果这过程中你没有故意的去限制体重的话，其实呢你的肌肉量大概是 OK 的，肌肉量大概是已经涨上来的。但如果还没有经历这一段过程的话呢，那其实你可以先试着长长看，先试着长长看肌肉量的时候呢，在这过程中啊，如果说你吃的是很干净的饮食，所谓的干净说不是刻意的节食，但是呢我说拒绝精制糖啦，注意加工食品啦，然后呢提高天然蛋白质，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至于说碳水啦、脂肪的比例啦，那真的是太多个人化的部分齁，那我的几大原则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睡饱多喝水齁，这样子。那这几个这样子下去，然后不饿就不吃，这最重要的，不要情绪性进食。情绪性进食是最可怕的，因为呢它随便就可以让任何饮食就变得没用。不管你是低碳啦、低脂啦、高碳啦、高蛋白啦，或者说你是 vegan 啊，或是 carnivore， 不管是哪一种情绪性进食，大概都会吃过头。那所以假设都没有这些的话，其实呢你规律让自己做3到5年肌力训练的话，你大概肌力就会肌力长得蛮高的，那时候肌肉量大概长得不错。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接下来你如果要降体脂，就是假设你用这种状况到达了现在的状态，就是体脂30%的话，那其实呢，你如果要降体脂的话，那去增加日常活动量是 OK 的，那就不太需要再去增肌了。那至于说用饮食控制还是用自然活，还是用活动量来控制，这两个当然可以双管齐下了，可以两者都并行。但是呢，前提就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如果过去还不曾大规模大幅度增肌，大规模增肌好像长得到处都是一样，大幅度增肌就是你现有的身材肌肉量有上升的话，那不妨试试看先增肌的方法。那至于说体脂到底需不需要参考呢，这个很难说。其实呢，在过去的一些研究发现呢，我们一般人所偏好的体脂跟最后呢，跟全因死亡率啦、慢性病啊这些比例相关的，就说最佳的，就是寿命最长的、全因死亡率最低的健康体脂呢，其实跟大家所想象的那个很低的体脂，6块肌、8块肌那种体脂是不太一样的。男生好像是，抱歉，这个数字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可能15到25之间，女生好像是什么20到30之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健康体脂比大家想象的稍微多一点，不是那种这个伸展台上或者是健美比赛场上看到的那种体脂，
个位数的，
对，那种其实通常是制造一个短期，然后那他们平时大概也不会维持在那么低的体脂。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体脂本身到底需不需要参考，我觉得体脂呢，它大概不会是，它不是完全不需要参考，因为假设如果有人体脂肪40%、50%，那其实你大概也已经发生很多其他的问题了，包含了三高啦，包含那个行动可能不便啦，然后也可能包含这个慢性发炎啦，这些问题可能都已经发生了。那体脂呢是一个比较表象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得到，而且它可能会在你发生这些问题，因为呢一般来说慢性发炎要一段时间，胰岛素阻抗再一段时间，然后最后才会变成糖尿病，然后这过程当中可能血压开始逐渐的偏高，肾功能开始逐渐的下滑。所以呢，其实体脂呢它不是不重要，它是一个比较远端的指标，它是一个比较远端的指标。不过呢，如果以女生30%来看的话呢，其实30%降到27%，我觉得你不如回问一下营养师说，就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人，然后就说差这3%到底差在哪里。OK， 就是3%到底差了，对于健康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研究可能会显示说每降1%会健康多少啦，可能有这些的看法。那不过呢，你可以去看看那个理由有没有办法说服你这样子。那所以体脂到底需不需要参考呢，我会觉得说如果现在实在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讲，不过呢在一些的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呢，男生大概在20上下，女生在25到30之间，这好像都还 OK。所以呢，如果现在体脂肪是30%的话，那其实可能只是正常的上限啊，就 OK 的上限。那再来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了，这个生物电阻法测量的体脂肪它其实那个误差率、
失准率、
误差率是挺高的哈。那这关于这个部分呢，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戴夫训练，里面关于这个体脂测定的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有一个篇幅在介绍说，关于那个体脂肪那个检测它的误差可以有多大。那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哎呀，上礼拜我们有带书，这礼拜居然没带书来，可以去翻一下那个书哈。不过各位自己去买书来看哈，就说呢，那个体脂肪其实它那个有了误差，差到10%，也就是说你测出来20%，你可能是10或30%，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是25%。那你有可能是35%或者是15%这样子，所以说其实那个没有那么准确，体脂肪没有真的精准的哈。那所以呢，这是不是又回过头来讲说，那如果是不是干脆就不要看体脂肪了，那就看健检就好哈。健检当然好，不过呢，健检它通常发生的是，它健检有两个问题在，第一个就是它发现问题的时候，通常已经都是。就是比较晚，就是你真的到就像嘛，那知道胰岛素阻抗要什么10几年，血糖才开始超标，所以呢，我们在健检的时候发现那个 不管是空腹血糖啦，或者是说那个故意用这个碳水测试啊，给你喝个糖水再测试，那种糖水测试的那个血糖反应不对，其实呢那个可能已经胰岛素阻抗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如果说呢，我们可以先行找到，提早找到胰岛素阻抗的指标的话，那其实会比起那个看到血糖是超标的那个还更好，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体脂肪大家才会去做呢？因为它好像有那么远远的一些关系，就是一个人胖他不会马上有问题，但将来会不会可能有问题呢？目前不知道。太瘦也是一样，就体脂肪太低，你现在可能没问题，但将来还是可能会有问题。大家通常只注意到太胖的部分，很少注意到太瘦的这部分哦。那不过总而言之呢，它都有可能哈。所以呢，我觉得综合一起来看，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心得哈，就是呢，有很多东西它不是你只抓单一指标就好，你可能抓十个指标、二十个指标，然后全部一起看，有点像那个 ETF， 有点像 ETF， 就是说你整体你是最终是希望健康长寿和生活品质，那这里面呢可能有一些指标你要去关切，但你不能只看一个指标，那你也不能够就绝对不看这个指标哦，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哦。那不过呢，我想其实呢，当你知道自己应举多少，知道自己有在注意饮食，然后记得自己的体脂肪，那你的 BMI 是很正常的，然后注意身材，然后呢而且呢会关切这个问题，到会来怪兽训练这边留言发问，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注重健康的人，而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光是注重健康这件事情就已经赢过非常非常多人了，而你的身体就会比很多人还健康的多，因为很多人呢每天在做不健康的行为的时候都没有警觉，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好像我就像我一开始讲一样，我没办法提供任何答案，不过呢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给你，就是说呢其实如果说，当然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技术问题来问，就有一个人现在体脂肪30，然后呢想要降到27的话，然后呢我会简单来讲一个礼拜，做3到5次的极力训练，如果你有那个时间的话，最少一次，要不然的话3到5次的极力训练，然后呢做一些增肌课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维持你的健康品质，第三呢是去增加你的步数，假设你平常习惯8000步，你就试着走到9000步、10000步，假设你本来就习惯10000步的，就试着走到10001、10002。我说走路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因为呢它不会累，它也不会饿，但是它会增加运动量，那增加的运动量呢它又增加的很温和，所以呢你的身体不像说我说长距离耐力，就是跑想要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说你身体会有节能去增加速度的这个压力，但走路不会啊，走路你从来没有真的走到说我说你要节能我才走得下去，那永远都在游刃有余范围走，所以呢能量这样消耗出去的时候身体是没有警觉的，用这种方式过一阵子你去追踪一下你的饮食状况，我说的追踪不是说去算几卡，就大概记录一下你吃东西的方式，然后呢经过2个礼拜，你看你这2个礼拜的平均体重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然后再去调整，我要增加步数呢还是我少吃一点呢，好还是怎么样呢，那我食物里面有哪一些是属于比较心理性的食物可以去把它省略掉的呢，那这个部分去调整一下，你就发现说其实你的身体呢就会这样健健康康的，然后再丢掉一些体重，其实降3%的体脂不是太难的事情。回答完毕。
这一题真的是回答非常精细啊。不过
看他问的这么有心，那我就认真回答一下。
好，不过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戴夫训练的那一本书里面的确就是像老师说有提到说那个女性呢，如果说目前从医学角度来看说一个一般健康的体脂率范围的话是20到30%左右，
对，
但是也提到说这会因为种族啊年纪啊略有差异，而且通常年纪越大体脂率的那个上限就会慢慢的拉高一点，
对对对，容许的体脂肪，对
对，悖论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听众这个角度说30要减到27的话，其实都在一个健康范围啊，那我们最想要强调的是说我们用健康，如果你觉得这3%是必要的话，
对，
那你就用健康的方式让它慢慢降下来，这个对你来讲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说你立刻要一个月之内然后降个5%、10%，那更不要像是说有一些人真的是为了外形的元素，然后硬是要减到多低，这样这看起来倒是不是那么的必要这样子。
对，你讲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范围的30降到27这个范围，其实呢 他不值得做任何健康方面的牺牲。
牺牲，对
对，有些人为了把体脂降得很低，他必须要去做很多很痛苦的事情，甚至有牺牲健康，就把自己很刻意的饿很久这样子。以这个范围来说的话，是真的不必的。
嗯哼，没错。而且刚才也提到，就是那个用生物电阻法去量的话，嗯、的确在书中提到是10%左右，在他第三章有讲到。
我没记错，对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用那一种那个 DEXA。DXA 这种那个 DXA 这种仪器来，其实它有可能会达到5%的效果，那个误差值
5%的误差值。
对，
全身 X 光呢，它还是有个问题在，因为它是二维的，那所以呢，它拍下去之后重叠的地方，它还是用猜的。对，那有时候他判断骨质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形，
嗯
对对，所以说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准确的。
对，
那个家里的磅秤那种哈。坦白说，他的我以前会说仅供参考，现在会觉得他连参考价值都真的是不太高哈，这样子，因为他很明显的是拿那个身高体重去，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计算的，
对，就后面可能有个 database，
对对，就是假设你一个人两个人，很明显的哈，一个人呢，这个是非常精壮，假设说100公斤哈，那一个人是那种腰围35，臀围45那种非常粗壮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腰围45，臀围也45的那种，然后他两个都100公斤，那个站上生物电阻啊，他常常会判断出差别不太大。哦，当然我没有大规模研究了，不能就讲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有观察到这个现象，觉得差别不太大，就是他大概就拿身高体重和一些生物电阻去推估，而这个推估了，其实我以前我不知道在有没有在节目上讲过这个东西哦。我以前看过一个品牌，我现在忘了是什么牌子了，他很诚实的在那边写说，安静心跳率低于60的运动员不适用于这个长模，
这个
所以呢，你在这里测出来体脂肪是不准 的，因为你有运动这样子，而光是有运动你就可能会降低体脂增加肌肉量，但他还是把你归在体重很重的那一类，
嗯，
哦，那这个时候呢，就体脂肪就是用猜的。那当然你说那有没有一个就准的，就是说我看到它虽然不准，但它是持续下降的。这其实在研究法里面的一个常见的议题，就是一个东西当它没有效度的时候，它可不可能有信度。
嗯哼，
就说它测的就已经是错的了，但它那个趋势是在往下走，是不是表示我在降体重呢？我觉得如果你再配合一些其他的东西一起看，这指标走的方向都一样的话，或许可以。
嗯，
什么腰臀比一起看，
对对对。
然后呢，那个你知道颈围、脖子围啊，
哦，
也是。这美国海军有一条公式哦，那网络上可以去查一下。他们光是用颈围、腰围什么围，好几个维度去套入回归公式，
嗯，
然后就推出来那个体脂肪。对，我记得我上次用测我自己，好像是什么15的样子。对，但我用皮脂夹出来是12，然后但是我用磅秤踩出来是29，你就知道我的，对，你看我的体脂肪到底是多少，
除以3，
好像不太对哈，哦。用维度换算法的话，我记得我好像是15的样子，然后用皮脂夹夹出来好像是12，但家里的磅秤一踩就给我一个什么28还是29，
嗯哼，
超级肥胖的那种状况。但是呢，我不觉得我有28。那有没有低到12呢？我也有点怀疑，所以我觉得大概是怎么15到20之间一个健康状态。有些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是12，因为呢，在某些阶段
很饿的时候，
我会不是很饿的时候，就是那一阵子，假设故意的去尝试什么训练课表或者是饮食菜单的时候，那我会发现很明显的皮脂夹下去夹不太到东西。
嗯哼，
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有下去过这样子。我在当选手的时期，最低是6。哦，那时候是有测过是6啊，那时候是有用皮脂夹和生物电阻法两个测出来都差不多在那附近。
OK，
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如果真的想要了解一个趋势的话，建议用各种不一样的工具来看一下。
对，但是那也有点费事了。就是如果你不是要做实验的话，你要干嘛？你去 DEXA 照一次，然后去生物电阻再做一次，然后用皮脂夹再夹一次，然后体围再量好几次，然后再跑几个不同公式，最后干脆在一个水中称重和那个 body part 这样子，全部都做一次，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两个数据是相同的。对，那你到底要相信哪一个呢？我说这个就会回到这个对冲基金的概念了，它的趋势比较重要，它的具体数字可能比较不重要。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从
那我们接下来讲 YouTube 这边
看一些，
对，
要怎么看？最新的一题开始吗？这样
我
回答不完，
所以我看到
蒋
万安就想到嘉许哥，这正常吗？
一定不正常，好吗？
不是、啊、那个 Josh 是 J A S H
哦，那就 J A S H 啊，没差了，
这就不是讲你了。
哦，好
，OK，
我是 O J O S H，OK，、
okay、好，有这个你们有没有看一题？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
哦，好，而且你们大概还没有讲过什么东西，我们没讲过，看一下。
好，
对于重量的向上适应最低标，应该是已知是重量的 85%， 并且一星期至少一次。哦，他指这个 ER 那个训练的那个强度掉到那个
强度区，对，
强度区要85%以上。好 ，OK。但是那个一次真的就是一次吗？还是说大概要2到3下做完这个次数就可以去练肌肥大了吗？
诶。不一定
对，其实应该要看一下我现在训练目标跟那个，
这牵涉到课程设计的问题。
对，
好，那首先我们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大重量训练是不是每天大重量，或是每周大重量，或是久久一次大重量？我说其实大重量训练的概念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你的训练呢长期来看不能够要尽可能的去规律刺激到够高的强度区，那我们会知道说85%以上，那是神经系统动员的最高。那65%以上，然后呢做到有一点接近力竭，那这个大概是就肌肉生长足够的强度区。那70%以上，大概是骨密度会开始有反应的强度区。所以呢65、70、85就是我们就知道说大概在一个中高强度区以上你要规律的去做它。那其中呢要做到最高强度85以上的这种东西，其实主要是为了要神经系统征召能力。所以呢神经系统征召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就是说它可以在肌肉量不上升的情况下仍然增加你举起的重量。而这就是你动员的运动单位开始变多，然后动作效率变高，这是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避免动作专项化的话，动作效率这边我们就暂时不考虑。那运动单位变多，然后神经冲动变强，然后呢这个运动单位可以同步动员，这些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 这些东西通通都发生了。那它对于健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能够征召的运动单位是最多的。 OK， 好，那但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一定要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做到这么重，每个礼拜都要做到这么高呢？我会说坦白说其实未必是，而且呢要考虑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长期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是在不同的动作之间轮换，不同的动作之间轮换。所以说呢，你说我上礼拜最大肌力做的是深蹲，下礼拜做的最大肌力是硬举，在下礼拜做的最大肌力是握把蹲，在下礼拜做的最大肌力是单脚蹲。你说他们真的都动到一样的运动单位吗？好像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我就说呢，这其实是一个guideline， 是一个大原则，是一个大方向。也就是说，你往这个方向走，你会获得最多的这些好处，这样子。那不过反过来说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这么高强度呢？其实呢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会发现其实可能不用。就什么呢？你的最大肌力如果拉到一个假设最近的 PR， 你可以承受多久完全不去碰它那么重，但你再做一次大概还是那个重量附近呢？其实我说最大肌力大概有一个月的保存期限，就是说你一个月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去练它，你大概还是做得到。然后呢他开始退步的时候呢，你其实才2、3个月去做它，你发现它还在高点附近。假设你最近深蹲200公斤，然后呢你呢经过了一个月都没练，然后呢你再经过一个适当的热身或是一个多礼拜的调试期再蹲一下，你大概还是200。 OK， 那如果说呢你就这3、4个月都不练的话，你随便去蹲一下大概什么180、170，也就是最大肌力它其实很保值。所以呢在最大肌力爬升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高频率的刺激它，但是一旦你已经练到一个够高水准，所以够高水准当然因人而异啦，有人的 1.5 倍体重，有人2倍体重，有人2倍体重深蹲，有人2倍体重硬举，有人3倍体重的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都有可能。不过呢总而言之，当你到达一个 讲自然高原期过后，其实它要被维持所需，其实相对来讲那频率是比较低的。其实肌肉量也是一样，肌肉要长出来不容易，但是维持是相对简单。所以在增肌的过程你要做很多接近力竭的训练，做得非常累，然后你做这个就要榨干你的那种训练能量。但是呢，一旦你肌肉量已经涨上来以后，其实要维持它，你反而其实有时候把量减个一大半，都还可能维持好久一阵子。所以我说，其实训练频率这件事情，那这段要剪掉，因为有学员入境。
没关系，我们会用这一支。
所以我刚白停了。
也不会，反正到时候回去怎么剪，说不定大家都整个都知道。
Fine，
发生了什么事？
哦，我刚才还以为，我刚以为都是很专业的，就是哦，有人要入境了，我刚才停下来，
然后在5、4、3、2、1，然后开始，对不对？
对。
然后就算是柯伟从后面这样直接爬过去，我们还是把他留下来了。
他是我们的教练，那不一样。刚经过是学员，这个肖像权还是要尊重一下。
哦，好，没关系，我们回过来继续跟他讲。
所以呢，我说其实呢，我们要分成好几个地方来看，
对，
就这样真正重点了哈。高强度训练是不是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呢？我说看阶段。
对，
如果说你是在最近想要把最大肌力爬升的话，一个礼拜做一次的高强度训练可能是有效的。OK， 那当然需要一些搭配。好，高强度区不一定都一定是一下一下做，那可能是5RM 以上的重量，5RM、4RM、3RM、2RM、1RM 都可以。那至于说是不是只有一下呢？看情形。看情形是什么意思呢？我要知道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预先知道，你只有测试了才知道。就是说一个训练刺激下去，你会得到向上适应，但你会得到疲劳。那你下次在做训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诶，我上次练得这么辛苦，这次有没有进步比较多？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不用刺激那么多，刺激有可能是真的刺激到过头，变成垃圾训练量，做出的垃圾训练，真的垃圾训练量，不可回收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很烂的垃圾。
对对对，不是我们讲那种轻松练的那种垃圾训练量，我们说非常非常就是过头的。所以这个东西一下就已经有效了，你毛起来做了5次，重复5次的一下，其实效果是类似的。我讲过以前做过一件事情嘛，我以前就想要把我的90%做30下。
嗯哼，
那我每做一下，我就让自己休息几分钟，2、3、5分钟这样子，然后再做。所以我那做30下呢，我做掉了一个下午。然后我这样子搞了自己2、3个礼拜，发现除了变得很累之外，至少啦，注意我没有说这个方法绝对不对哦，大家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他踩在我那个训练之前一个阶段训练下来留下来的身体状态，那个训练是没有增加任何效益的。所以就说其实呢，每个训练它是否对，是否正确，是否值得做，要看你前一阶段的铺陈，然后看这一阶段的恢复。所以说是不是一定是一下或是两下或是5下，不一定。那你说那我哪知道啊？我说这个只好怎么办呢？就是逆向工程。逆向工程法就是说呢，我们看着前人已经成功的一些模式，怎么做呢？我考虑到像德州模式，他就用 5RM 以上的531都可以，然后再来531课表，刚刚讲531后，可是我刚刚讲德州模式会有5下或3下或以下，但不表示它是531，但是有一个课表叫做531课表，它有类似的做法，就一个礼拜一次的最大重量。 OK， 那再来呢，如果你是使用 Westside 的共轭周期的话，那它那个一个礼拜就只有一次，而且那一次就是最大肌力一下。但是呢，这个做法呢，你就不能每个礼拜都做，你每个礼拜都要换动作，因为你同一个礼拜每个礼拜想挑战同一个动作的最大肌力，那个2、3个礼拜一定会撞墙，然后就是过度训练。所以呢，简单来讲，没有一定 ，OK。而一旦呢，你不是在肌力的爬升期，不管是你想要最近给自己一点喘息啦，我暂时回归到低强度训练，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因为你前一阵子的进步，它不会在你停练的一瞬间马上不见，所以你给自己一段时间的维持期，甚至容许一点点的退步，但是练一练别的，然后再把它拉回来，这团块式周期的做法，这样子也 OK。所以呢，简单来说，它没有那么简单的回答，它可以，它也不可以。好，它可以，你可以做很多，但是不表示说那一定就有效。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做完2到3下之后，然后接下来就去做肌肥大了？肌肥大训练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就是说 你把它安排在哪里其实都还 OK， 只要什么呢，只要你总量管制一下。所以我假设我今天做了一个最大肌力，然后接下来我做一些肌肥大行不行？当然可以，就金字塔型的训练嘛，把它做做到很重的一组，然后接下来再减轻重量，多做好几组去补那个训练量。这金字塔型训练本来就是 OK 的，而那个补训练量的部分，大家通常就是落在肌肉生长期。好，那但是呢，这种做法呢，有一个问题在，就是它总量超载的时候，通常增肌或者是最大肌力，它就有可能会相冲突。那有的时候是最大肌力吃掉这个增肌，那跟你的饮食有关。那比较常见的是增肌吃掉最大肌力，就这阵子有增肌，但最大肌力没有上去这样子。那另外呢，一些可以回避的方法就是换动作。所以呢，你大动作做最大肌力，小动作做肌肉生长，这也 OK 哦。叫深蹲做最大肌力，但是呢，我用器械式或者我用弹力绳或者我用壶铃去做肌肉生长。这都 OK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坦白说，那至于说，我就回答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最大肌力85%以上，一星期一次是最低适应标准？我说这要看阶段，不一定，不一定。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有些时候你可以用70%，然后一直练一练，然后都练70%，就那70%居然一直在往上爬。相形之下，你不但在增肌，你最大肌力也在爬升。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见得一定要85%。85%是我说你不要好几个月或是一整季或是一整年都完全不去摸自己的85%以上，那就有点可惜了。因为呢，那个你的最高动员运动单位的强度区就完全没有碰到，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能期待神经系统方面的效果了。嗯，大概是这样。
耶，
我觉得每次回答哈，我都讲了很多话。
没有，我觉得还好。哎，
没有重点。
就我觉得尤其第二题的解释其实一点都不多，你知道为什么？我决定把这一集就当作是这个主题了。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重那个大重量训练，就是一直在大重量训练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呢，以前我在教的时候，有同学问我说我讲说有一种叫做神经降低神经系统抑制的训练方法。什么叫降低抑制？降低就是说我这个基本假设是说呢，我们的力量锁在人的身体里面，那我现在只是训练把它释放出来，而什么东西锁住这个力量，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那所以说这个有几个例子嘛，就是人的力量很大嘛，你说像触电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弹得很远？其实呢，那个电本身没有，它如果没有引发爆炸的话，那个电本身没有推力，
没有动能，
对，它没有动能的，所以它把你电了一下，为什么那个人电了跳起来，跳那么高，往后退了好几步，然后还跌倒？那其实他自己跳的，他的肌肉自己被电刺激到猛力收缩，那就其实他的肌肉是有这么大力量的，只是他平常叫不动，他的神经系统没有允许他这样做。然后或者说人在紧迫的时候啦，或者说像在运动员，像我们在那个大力士比赛，有多少人在场上破 PR？
对对，
他训练的时候从来没有举起来过，然后比赛的时候大家观众一喊啊，然后呢旁边一竞争啊，他自己一兴奋，然后居然就举起来了。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神经系统抑制了不少东西，而解除神经系统抑制呢，就要走很垃圾的训练方法，就很轻松，也不累，在次数上不走极端，在重量上也不走极端，就这样轻轻的、轻轻松松练。而这种很适合那种就家里有一支杠啊，或者有 home gym 啊，或者说你就像我们这种每天都来健身房的人，就你每次走过去就把它举几下，每次走举几下，你身体习惯了、适应了，这种情况你还比较怕说你把自己举太累。但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就把自己举轻松一点，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你发现肌力就会上升。我记得我在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有同学就说呢，老师，可是这样子的话不是违反那个运动单位征召理论吗？就说你要够重才有办法去征召所有的运动单位。我当时想了一下这问题该怎么回答，我会说，我后来就说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就说征召运动单位是一个定期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呢，用这种轻的负荷让身体降低那个阻力，允许你去征召那些运动单位，这是一个漫长的铺陈过程。因为有些时候呢，我硬要征召我去做，其实身体是不理你的，他故意把你挡住不让你做，他怕危险。但是你用很轻很轻一直去跟他交涉，一直跟他协调，他把那权限一步一步的开放。哦，有点像说这个大人在教小孩，小孩说哎，这个可不可以多给你零用钱，可不可以假日出去玩，可不可以怎么样，大人会看小孩表现嘛，看见最近学好像不错，好像说出去玩好像也没事，也 没怎么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乱搞，这样子就越来越松，到最后呢就变成说就没问就跑出去。
对对对，然后 半夜十二点才回来啊，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会到两点。
对对对，然后完就突然间把自己户头花光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不要吓自己哦。对，但是呢，我说其实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其实跟一个严格的爸妈很像，就他不太让你去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而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愿意让你做呢？所以你用小小的去做一下，小小做一下，反正都没事，都没事，他就越放越大。所以不表示说呢，做轻就一定没有最大激励的功效。我主要强调这件事情，做轻呢，让你身体呢很愿意将来做重。但是不是表示做轻，那你就有人就会直接就跳到一个极端，就说啊，对了，所以呢就做轻就好，就不用做重嘛，对不对？做轻也有效果，不是那个意思。做轻帮你打开将来做重的那条路，而不是说那所以我就一直做很轻，那就有效。那所有人回去举水壶举毛巾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在哪里看过举水壶举毛巾举出一身肌肉的人？没有，对不对？但是你看到很多那些力量型的运动员。他其实平常呢拿着什么他的40%、50%的重量在那边像在修行，在灵修一样的那种，就是宗教式的运动啊，宗教式的做好，就像我今天也没来干嘛，我就这样做，我也没有做很累，我没干嘛，然后我今天做在健身房混了一个半小时 OK 了，休息开心了，你也没有流很多汗，你也没有很喘，你也没有很累，你今天没有举很重，你今天来干嘛？我没干嘛，我练爽的。事实上呢，这种在经验法则上面某些人已经摸索出来，就是说我经常做这种不重也不累的东西，过一阵子我身体好像要开放一些权限了，我毛起来想做个重，哎，突然之间平了我过去的记录，甚至有可能小破一点记录。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重量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但是大重量训练不是只有用大重量训练一个方法，它有很多种方法，它有跑课表周期性的方法，然后它有这种这个反应式周期，就是弹性周期，就是我轻松做轻松做轻松做，它某一天身体状态一对我就突然做重这样子。 这些都是方法。所以说你要问说是否一个礼拜，我之前有讲过说一个礼拜一次是训练的最低标准，因为呢你一个礼拜做一次训练，如果说你下次训练是三个礼拜过后的话，你上次训练的那个向上适应可能已经不见了，所以你要有堆积效果堆叠效果的话，到一个礼拜一次大概是最低标准。而我也讲过说要刺激到所有运动单位的话，85%以上的强度区是必要的。可能这两件事情被加起来一起讨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所以一个礼拜要一次85%以上这样子，这倒未必。你可以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在60-70%那边摸，然后接下来呢突然之间进入80%，突然之间进入90%以上，然后你就破纪录了，这是 OK 的。不见得说85%，你现在85%每个礼拜一定要去摸它一次，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Yeah.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偶尔摸一下，用一个比较轻的重量，然后那个神经系统会开放一些权限，
对，
让你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让你去挑战更多的那个重量嘛。
对，
那这个开放权限的过程，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都要摸一下，是不是也要偷偷的给他来一点点的那个向上适应的空间？例如说我每天都跟爸爸妈妈要零用钱这样子，哎，今天跟你说爸爸我那个很乖，可不可以给我1块钱，然后明天说你再给我1块钱好不好，哎，今天可不可以给我5块，我稍微乖，然后慢慢就给他10块，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呢，他每天就会给我100块。这种方式是有办法，
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每天来领10000就对了。
那必须要有一个我爸爸。
我说的确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候也会以退为进。
OK，
就是呢假设说我现在我用轻的，我还是回到那个零用钱，不是，我还是回到重量训练的那个例子。就假设你卧推好了，假设你目前卧推100哈，那我今天轻松推我就拿40推，然后再过几天拿50推，再过几天拿60推，然后呢60推一推的时候觉得说这都离我的最大肌力很远嘛，可我60推一推呢，我隔天觉得手酸酸的，所以呢再下一天要练多少，回去40没有关系，
退回去，
对，回去50-60，然后偶尔会变70，然后又有点累了就回到50-60这样子。不用太久，不用太久，几个礼拜之内你会发现过去你的80%那种你需要精神动员，需要心理准备，需要从前一天就开始焦虑的那种，80%，你现在突然变轻松了。不见得此时此刻你最大肌力已经破了，但是呢，你现在发现过去有点吃力的范围，现在变得一点都不吃力，这表示你身体开始跟你沟通了。那再过一阵子，可能就开始越来越得寸进尺啊，然后最后呢，就突然间是100%，嘣，又过关，就这样子。所以 不必然说它是直线向上的，应该这样说，就是挑重点讲，就是说这种迂回的去跟身体交涉的过程，它不是线性的，它是波浪状的，
它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对对，它甚至有些人说，到底是波浪状呢，还是阶梯状呢，还是线直线型呢？它可能都不是，它可能有一点像是一个随机的，就像 ETF 一样，有上有下这样子。为什么 ETF？ 哎，我完全没有买这个东西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很懂、这个。
我们也没有业配，一开始讲过
也没有业配，对对，也没有业配，对。这个其实。疯了！你看这 台股现在这个状态，真让人家觉得说，就是 好多有钱人。OK， 好，我们还有，
我们这几天在这里啊！
啊，对对对，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对, 对
，OK， 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啊，下期见，拜拜，
拜拜。好长、啊，
结束了乱七八糟的，有没有正式一点的结束方法？
要正式一点，我原本想要做一个总结，因为其实我最近刚好就丢了一个文章、
哦、
然后刚刚你在边闲聊的时候想说边看一下我那文章到底写什么，搞得好像这文章不是我自己写一样，我丢在 IG 啊，现在很少用 Facebook，
然后 IG 写文章 ，OK，
对，很反常吧，我就放了一个短片，然后写个文章这样，
对，在那种多数绝大多数使用者的注意力比脸书还短的地方丢文章。
对，这样才不会被看见，因为我们都好，
才不会被看见。好，请说。
然后我那时候想东西有一点，就是跟今天最后那个总结的地方有一点像，就是说在讲一个沟通策略的问题啦、嗯、就因为我那个研究所时候念的是商学院，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商学院被指派要去法学院去上一门法学院的课，然后那是一个沟通谈判策略的课。是法学院的教授来教的，然后他就会讲说，沟通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通常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拼命要跟人家讲说我概念是什么，希望你能够接受、嗯、
把你的那个想法强迫灌输给对方，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会开始说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可以听听看你到底想什么，然后找到你的弱点，找到你的一些什么破绽的地方，再去反击回去，
趁虚而入，
对对，有一点就像是在辩论的感觉。我要找到你那个逻辑不对，或者是你的那个需求，然后趁这个方式去那个突破它。
对，
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说，哎，就是会以理解对方作为主导，你会发现说，你只是想要传达一个概念是不够用，所以你今天在谈判过程中，如果说你先那个理解对方，然后把刚刚前面两个的方式那个融入在一起，然后渐渐的。你不会说你今天一个谈判的胜负是在于现在当下这个谈判桌上，而是要看一个长远过程。然后这个概念呢，让我觉得说跟训练的时候有一点像，因为训练有时候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在沟通。
对。
然后年轻的时候我会毛起来，就是说，哎，我今天训练就这样，我今天就是要破皮啊，我今天就这样，我看着课表，我今天已经做这么多了，为什么不行？好，这就算今天失败，我下个礼拜想办法要成功。我这次复健的时候我要再做什么事？休息啊什么？我。一切的目标就着眼在于我如何成功。
对对。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开始就是哎，年纪有一点了，三十几了，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小时候这样子硬操硬干都可以，就是恢复过来的。那就知道说啊，那我先要看一下我身体需要做哪些补强。这开始已经有一些那种概念在里面，说我训练的过程中呢，来针对身体比较虚弱的地方去补强它，让它慢慢的还是朝我的想要的方向去走。
嗯。
那但是我觉得到最后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阶段，就是我也是前阵子体悟出来，跟身体沟通的策略，我并不是要它一定。现在就顺着我的方向走。
对，
我希望看场的五年、十年之后，他还是维持在什么样模样，或者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但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会有时候是退的。那退的时候，你不要难过的说，哎，为什么我最近的 PR 一直不能破，就算还在倒退，然后很焦虑的去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有时候你的身体只是这个时间点，他必须要给他一些时间，慢慢去适应。你退回去，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今天。五十六十有点累，那干嘛？隔天降为四十没关系啊。
对对对，
你只要对你的身体有给他一些功课，
对，
让他去了解说，哎，我们还在跟你沟通过程中。那有朝一日呢，你只要有这个安排的顺序是得当的话，其实慢慢的他是会往一个好的方向走。
其实呢，你这一番管理学啊、哦，讲出了激励训练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法
啊、哦，
这是不是蛮厉害的？我刚刚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头皮发麻，说原来不同学科之间的那个相似度居然如此之高。
嗯，
激励训练哈、哦，在这个训练的方式里面啊，一直以来都有两大宗哈、哦，一宗就是我就是 强迫推这个压力刺激给身体，而且我计划性的，我今天多少，下礼拜多少，再下礼拜多少，下礼拜多少，一直推，强推，当天到了我就拼命不顾一切去压，所以这时候容易去产生一种勇猛顽强的一种心智状态，就是要冲破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呢，长期训练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其实不太可能永远都这样。
嗯哼。
但反过来讲呢，有些人就是变得有点混，今天可以做多少就多少。
嗯。
他只是没有永远，他只是没有停止训练而已，但他做就爱做不做的这样子。刚开始我会觉得说这种人不积极。可是其实呢，到头来你会发现，搞不好这种人才真正的积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他并不是拿一张别人出好的课表来强迫喂养给自己的身体。你说那他又不认真做，他哪里来积极？他积极的地方在于他积极的去理解自己的状态。
嗯，
虽然每次用重量理解一下自己状态啊，今天这样就好。而他也不硬赶进度，因为我们硬赶进度的话，可能成功，可能失败，而且最常见的其实是过度训练。
对，
因为那课表常常是什么优秀选手成功的案例哈。那你觉得那些人他的心智状态、他的身体，还有他后来比赛得名后的后遗症，都不是你考虑过的。你就照着他课表在练，那些经典课表是常都是这样产出的。反而是回到这种弹性周期，就是说我的训练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理解自我的过程。我每次拿起重量来，我知道自己哪里好哪里不好，我试着跟自己身体沟通一下，我想要它再好一点。我想要你身体的有那么一点不太爽，你就不要逼他，然后让他自己去好好的调试，然后你下次再来，下次再来。这种训练方法唯一要做到的就是你的频率要够高，因为如果混混的做，然后又一个礼拜一次的话，大概这次会真的是混下去了。但如果说你一个礼拜有个什么，我觉得最好是什么？五到七次，就几乎每天，就活在重量旁边的人这样子。其实这种常常都无心插柳，柳成枝，柳成荫，
柳成，
不是啊，这些就无心插柳，然后就越举越重了这样子哈。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跟你刚刚讲那个谈判沟通这种技巧和管理，还真的蛮像的。
嗯
嗯，就是这样。就我们到底有没有要结束啊？
好，就。这你不是说一个正式的结束吗？
仓促，结果又讲太多。
好，没关系。那这一集的时间不够了，因为后面其实有一个留言，有一些留言说，那个可以听长的，反正他们会找其他事情做。
哦、对，有一件事情我还想再讲一次。虽然我前面有一些集数可能已经提到了，就是还有人在问那个字幕哦。我说我们现在发现好多的那个软体都已经自动会出逐字稿了，
对，
去 Spotify 啦，然后我看到好像 Apple Podcast， 虽然我还没试过，
嗯，
那它也有自动出逐字稿的。那个 Spotify 我没有看过，它就是要逐字稿，它一字一字的，你讲到哪里，它就出到哪里这样子。那所以还蛮精准的。那所以呢，我说这个我们以后就不再主动出字幕了啊、哦。那这个大家就好好去使用这些逐字稿功能吧。
可是教练，如果我今天是想要看 YouTube 有你们的画面，可是 YouTube 就没有，你刚刚讲都是那种听声音的平台啊。
对，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就这样吧。
哦、
人生是不完美的，
这种剧没有。其实我觉得啦，那个 YouTube 这种巨播，它应该很快就这个功能了。
我想它应该很快，其实它英文早就有了，
是啊，是啊，
中文是还没的。
繁体中文可能等一下。
对对，所以呢，就慢慢来哈、
好，
那因为呢，那个大家也知道吧，我们做这个是工于之暇，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工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就有空就录，有空就录，有空就录。那如果说呢，这个要很多其他制作，除非我们就真的是停下手边其他事情专门做这个，要不然的话，其实上字幕常常是另一遍，其实上字幕花的时间比录音时间还更多。
嗯哼，
因为呢你要重听嘛，然后呢那你要上那个字幕，然后呢你要干嘛的哈？那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出片的速度可能更久，就出了更辛苦这样子。所以anyway，请大家多包涵哈。那先善用一下高科技哈，那个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去试试看。Spotify 我确定可以用 ，Apple Podcast 我最近才知道，我还没用过，不过大家可以去先试试看。OK，
好，那今天怪兽训练台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这史上最长的一集哦，
不是啦，这集56了。
哦耶，那我们再撑一下。
好，来，
不要再无聊了，好了，就这样，拜拜。
OK， 拜拜。